们今天要研读的是《帖撒罗尼迦前书》第三章。我想希望大家都已经有收到这个教会网络上面黄牧师所准备的第三章《帖撒罗尼迦前书》第三章的讲义。那开始的时候，我们先读第三章第一到第五节。我们既不能再忍，就愿意独自等在雅典，打发我们的兄弟在基督福音上做神的执事。做神执事的提摩太前去，兼顾你们，并在你们所信的道上劝慰你们，免得有人被诸般患难摇动。因为你们自己知道，我们受患难原是命定的。我们在你们那里的时候，预先告诉你们，我们必受患难，以后果然应验了，你们也知道。为此，我既不能再忍，就打发人去，要晓得你们的信心如何。恐怕那诱惑人的，到底诱惑了你们，叫我们的劳苦归于徒然。黄牧师也跟我们讲过，在前两堂的课里面，保罗的团队他离开帖撒罗尼迦的情况是非常仓促，是被犹太人赶出去的。那保罗的团队当中，包括大家知道的保罗、希拉、提摩太，其实还有一位幕后的人物，就是路加，他就是整个记录这个使徒行传的希腊人，他的职业是路加。路加呢，他是在特罗亚这个地方加入这个保罗宣教的团队的。在使徒行传第16章第七、第八节，第七、第八节提到，说到了美西亚的边界，他们想要往比推尼去，耶稣的灵却不许，他们就越过美西亚下到特罗亚。保罗就在夜间看到异象，有个马其顿人站着来求他说，请你到马其顿来帮助我们。之后这个后面路加就写，我们随即想要往马其顿去，以为神召我们传福音给那里的人听。所以这个他们跟我们之间的转换，就说明了牧家就在特罗亚加入保罗的团队，跟他们一起乘船到了欧洲，在那边腓立比的教会第一个，当保罗跟希拉被打入狱的时候，保罗跟路加跟提摩太，他们都是一起在整个团队当中的。之后呢，他们离开了这个到帖撒罗尼迦之后，他们下到往西边下到了下一个城，叫做比利亚。比利亚的人呢，圣经上面叙述说，贤于帖撒罗尼迦人，甘心领受这个福音，天天查考圣经。那当中有许多相信的，又有希腊尊贵的妇女，男子也不少。但是帖撒罗尼迦的犹太人听到保罗又在比利亚传神的道，他们不甘罢休，也就又率了一群人往比利亚去，要追赶迫害保罗。于是当地的人很快的就送保罗到海边，然后带他乘船到了雅典。保罗到了雅典，他心里面一定是非常记挂帖撒罗尼迦的信徒。我们看见在刚刚所叙述的字里行间，他也充分流露他的情绪。他说两次提到说，我们不能再忍，之后 在后面第五句就是说，既然我不能再忍，就差派提摩太到你们那里去。那在第二章最后面第十八节那边也说，保罗说有一两次我要去，只是撒旦阻挡了我们。在这边呢，其实他保罗说中文的翻译说是一两次，但是你要是去看英文的这个版本的话，他们是那个上面写的是 again and again， 所以不只是一两次。所以可以想象这些想象保罗当时的心态，说这些犹太人这么的凶恶，聚集匪徒扰乱他们的聚会，心里呢因为嫉妒的关系，保罗他们所传的福音不仅是在言语，在道理，也在能力和圣灵，并充足的信心。所以这些犹太人呢，他们也迫害收留保罗的希拉，收留保罗希拉 那个广惠堂的耶稣，他们就拉着耶稣到官府那里去，要诬告他，说他是违背凯撒的命令，说有另外一个王耶稣要搅乱天下的秩序。那这些帖撒罗尼迦的信徒会不会遭遇到这些犹太人的逼迫呢？他们的信心会不会因为逼迫而动摇呢？那福音的苗的幼苗在他们的心里面会不会因为外面的诱惑而归于土壤呢？我想这个是保罗他心里面对这些问题一定是很担心的，所以他切切的想要知道他们的情况，他没有办法自己去，他就差提摩太去了。所以刚刚我们在这一段经文当中呢，我们看见撒旦的伎俩有三个。第一个是阻挡，在第二章第十八节那边所说的，他阻挡保罗往帖撒罗尼迦教会的弟兄那边去。第二个我们提到在第三节跟第四节当中的有患难。第三个有诱惑，在第五节里面所提到的。这些伎俩呢，阻挡、患难跟诱惑，是在圣经当中可以重复的看见，这是撒旦所使用的。第一个讲到阻挡，我就想到在但以理书第十章，当他进食祷告的时候，他祷告了三个七日，然后也要到了三个七，祷告了二十一天。为什么？他要明白他所看见的一个意象是什么。当但以理开始祷告的第一天，我们后来知道天使加百列就被差遣为但以理去解释这个意象。但是呢，那个时候波斯的魔君，也就是撒旦，他阻挡二十一天，直到另外一个天使长米迦勒来帮助了加百列，才可以顺利的到但以理那里去为他解明日后将要发生的事情。所以说我们好像在我们的感官当中，如果我们看不见这个我们所要祈求的事情，我们要知道在灵里面神已经开始帮助我们了，因为神所命令的必然发生。不要因为单言而失去信心，我们要继续祷告。眼睛、感官跟环境都是撒旦利用我们利用让我们摇动的地方，我们灵里的感受是圣灵的启示，所以不要因为阻挡而消灭圣灵的感动。然后第二个我们提到患难，保罗差遣提摩太去是为坚固还有劝勉，说免得，就第三节那边说的，免得有人被这些患难动摇。你们因为你们自己知道我们受患难原是命定的，我们在你们那里的时候曾预先告诉你们我们必受患难，你们知道这果然发生了。在黄牧师的讲义当中，他讲到我们受患难原是命定的，命定就是被指定的意思，我们本来就有份的。主耶稣钉十字架之前将要与门徒分离的时候为他们祷告，也是在约翰福音第十七章第约翰福音十四章第十六节这边所说的，我已将你的道赐给他们，世界又恨他们，因为他们不属世界，正如我不属世界一样。我不求你叫他们离开世界，只求你保守他们脱离那恶者，恶者又或是叫做脱离那个罪恶。他们不属世界，正像我不属世界一样。我们属神的人做神国的工作的时候，世界就会恨我们。其实他们恨的不是我们，而是神，这是主耶稣所说的。但是我们在这个世界上又不与这个世界同流合污，这个世界就会跟我们作对，患难就必然的来到。在保罗呢，他也预先预告了患难。我们看见那个在提摩太第二章第三章十二节这边所说的，他说保罗，这是保罗写信给提摩太，我在安提阿、以哥念、路斯德所遭遇的逼迫苦难，我所忍受的是何等的逼迫，所遭遇石头打一次，就是在路斯德这边 从这一切苦难中，主都把我救出来。不但如此，凡立志在基督耶稣近前度日的，也都要受逼迫。另外，在使徒行传第20章29节这边也说过，我知道我去了之后，必有凶暴的豺狼进入你们中间，不爱惜羊群。是对于佛所教会所说的，豺狼会进来，豺狼进来了会怎么样呢？我们知道豺狼进来会吞吃、逼迫、苦害，他只顾自己的利欲，不会爱群羊。这个就是、各样各式的患难可能会临到这些信徒的。所以现在我们更是说，那讲到患难，我们看见、在新约当中，保罗写了13卷的书信，而且在路加福音当中有许多的描述，我们感觉好像是一切的顺利。那这个也会让我想到我们教会里教会刘牧师他在各个分堂当中的服事。我们现在看见我们在全世界有30个国家或者31个国家有268个那个分堂，我们看见好像这一切是从表面上看来这一切都是顺利的，但是呢，我们确实知道刘牧师常常在讲台上面跟我们分享的时候，很多时候他所遭遇的是劳顿，吃东西吃有时候不得在非洲的时候，盘子上面全部都是苍蝇，然后递到你的面前吃不吃？走路行车的时候，路上都是这个坑坑洞洞，那些要开很远的车，这些都是困顿劳动，这些都是患难。但是在这个表面之下呢，我们看见神在患难当中是与我们说过的，是与我们同在的。保罗甚至也很详细的说明他在传福音的过程当中是经历过怎么样的患难。在哥林多后书第11章23到26节，他那边所说的 很清楚，就说我多受劳苦，多下监牢，受鞭打是过重的，冒死是屡次有的，被犹太人鞭打5次，每次40剪一下，被棍打了3次，被石头打了1次，遇着床坏了3次，一昼一夜在深海里。所以他又继续说，在27节这边说，我劳碌困苦，常常失眠，又饥又渴，忍饥而耐寒，赤身露体。除了这些表外表的事以外，我还要为众教会操心的事天天压在我身上。所以这是保罗他给这个一个很生动他自己真正心里面内心话，他在 这么多的城市这么多的教会当中传神的福音，他所遭遇的患难，而这些患难在他的信中里面他是常非常偶然才提到的，我们才知道原来在他表面上面为神传福音，神迹奇事随着他这个的后面是有这么大的一个逼迫以及患难，联想到在跟着保罗在一起了。所以我们看见刘牧师还在我们分堂当中的服事、非常的也是不太容易。那我曾经有2次跟着琼斌牧师到非洲去宣教，那我们去宣教的时候呢，那边的条件已经改善非常多了。那刘牧师他琼斌牧师曾经跟我们分享，他们当初刚刚到蒙古的时候，那地方非常的落后，然后所有各样的情况呢都非常的不容易，物资也缺乏，特别他们所不能忍受的是就是厕所的问题。我想 刘牧师、从来没有听过刘牧师在抱怨这方面的事情，但是呢我们知道因为很多这个卫生条件的这个条件不好，很多姐妹呢她们都不愿意 到蒙古去做宣教的工作。即便如此、现在还是有很多姐妹她们听到了这个蒙古短宣这个的 情况要 到各个 部, 那个蒙古包里面去的时候，我们看见蒙古包表面上是一个很漂亮的一个在大草原上面，就蒙古包几个在那边，但是当你真正去的时候，你所闻到的跟你所看见的是有非常大的落差，因为你闻到的都是牛跟羊大便的味道，当你自己要方便的时候，那个地方更是不能忍的臭味。那刘牧师呢，他也在睡觉的时候床上有虫，睡不睡？所以这些困苦，这些患难呢，都是撒旦想要阻挡我们把神福音传出去的东传出去的。所以刘牧师也说过，患难是诸般的，我们的确所面对的环境当中有患难，也有从仇敌来的攻击，不仅这个，还有时候还会有人际关系上面的伤害，各式各样的患难。但是呢，感谢神，我们也知道他的恩典也是诸般的嘛，患难是诸般的，神的恩典也是诸般的。他不但给我们得救的恩典，神也给我们引导的恩典，他是我们的大牧者，在一生当中要引导我们。他神也有供应的恩典，他是耶和华以勒，耶和华的山上必有预备，他必要供应我们一切的需要。在我们的一生也有生活上面的恩典，他成为我们的力量，随时的帮助拯救，随时的帮助和拯救。在现在我们在小组的查经当中呢，我们查到希伯来书讲到主耶稣是那个更好的大祭司，是中保更美的职任。我觉得想到就是当我们他跟大祭司亚伦，或是做在世上历代在犹太人当中所做的大祭司，在我觉得在我生命当中我体验到最大的不同，就是耶稣他是随时的帮助，他不受时间跟空间的限制，我们只要随时想到了，我们就可以到耶稣面前来向他祈求，来求他赦罪，来求他的恩典，然后把心里面各样的事情来跟他讲。我想这个是在我生命当中我觉得最大的不同，就是耶稣跟大祭司他最大的不同，就是大祭司我们需要不是24小时 available，可能是你有犯罪的时候，你不一定能够马上拿一只羊或是拿一只牛到他前面去，但是呢，主耶稣你可以随时想到你有不饶恕的人的，或是你心里面有难处的时候，你就可以到主耶稣面前来祷告，求这个大祭司在神面前为我们祈求。所以这个是神诸般的恩典。第三个我们刚刚讲到撒旦所使用的伎俩，有诱惑，这个诱惑是撒旦使用在人身上最早的伎俩之一。在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他用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来引诱了夏娃，违背了神的命令。另外呢，这个蛇他也曲解神的命令，又增添了神的话。所以我们要明察秋毫，因为神的话一点一话都不可废去，有时候是失之毫厘，却差之千里。所以神那个撒旦在那边利用更改神的话，就是跟夏娃说，就是你吃了并不一定死，而且还加上就说神怕你吃了之后就有智慧，眼睛就开了，就跟他们一样了。所以这个是撒旦，他不仅曲解神的话，还增添神的话，但是呢，神在这边说这个一点一话都不可废去。这边有一个这个想到一个笑话跟大家分享一下。在约翰福音约翰一书四章十八节里面，他讲的是爱里没有惧怕，爱既完全就把惧怕除去了，因为惧怕里含着刑罚，惧怕的人在爱里未得完全。这一段经节呢，是在早期的时候有一个宣教士，他一个同事是一个女姐妹宣教士，那个时候不像我们现在这么方便，可以有这个 internet 啊，随时就送个短讯 message 什么。那个时候 一则是写信，如果你要快的话就是打电报。所以当他知道他的一个同工很好的朋友在、要结婚的时候，他就到这个、不知道是邮局还是什么电信局里面，他就、发了这一段金节，金节给他的祝贺他的朋友。因为他的这个朋友呢很担心，他是也是宣教士，担心他未来的先生没有办法。
You want to set up a laundry?
因为他也担心，就是说，他宣教士的工作，他被神的摆上，他将来的先生会没有办法，不太容易接受。所以呢，他的这个好同工，他的好朋友就发了这个电报给他，电报上面就写的呢，英文他是用英文写的。First John 就是 I J O H N 四章十八节，就是四两点然后十八。那结果他到了这个邮局，把这个电报的信息交给那个人员的时候呢，这个人就看见，他知道约翰福音四章十八节，不知道为什么要加个一啊，所以他就写了，就把这个一略去了，就写了 John 4:18。然后把电报就这样发出去了。结果这个他的这个同工收到了这个电报，你知不知道约翰福音第四章十八节上面写的是什么吗？就是说，你已经有五个丈夫，你现在有的并不是你的丈夫，你这话是真的。所以说神的话一点一话都不能废去，所以差之毫厘就失之千里。所以我们在研读神话的时候呢，一定要特别的专心，特别的真的是、不能让这个恶者呢，这个撒旦，他是最容易，他不仅熟悉神的话，他也很容易稍微加了一点，那边转了一点弯，就让我们被这个撒旦的伎俩所骗过了。那我们也看见，讲到诱惑的时候，主耶稣他也遇见过诱惑试探的时候是如何呢？他三次都是用神的话来抵挡撒旦的引诱。然后在这个撒旦的三次引诱，就是在马太福音跟路加福音那边都有提的，就是我觉得这三个引诱呢，一个是用面包吃的，一个是叫他从殿顶上跳下去，他说神的使者会接住你的脚，不让你的脚丢在石头上，另外还到了一个最高的山上，让他看见全世界的荣华。觉得这是一个身体灵魂跟灵里面的三个试探。这个撒旦用这三个层次的试探来试验诱惑主耶稣。第一个很当然，我们很容易明白，他耶稣禁食四十天就饿了，那撒旦就跟他说，你要把石头变成面包，这个身体这个食物呢是身体上面最基本的需要。撒旦就拿这个第一个来诱惑这个耶稣，然后耶稣就回答说，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而是靠神口中所说的一切话。第二个试探，魔鬼又带他站在殿顶上，他说，你若是神的儿子可以从这边跳下去，因为经上记着书说，主要为你吩咐他的使者用手托着你，免得你的脚碰在石头上。耶稣却说，不可试探主你的神。这个是魂里面的试验，因为世人喜欢是看神迹的，而且犹太人是 更喜欢看神迹，但是他们犹太人看了神迹却仍然不信，因此不是出于神的神迹、你知道魔鬼也是可以行神迹的。在末世的时候，主耶稣在马太福音二十四章也说过，就是那个敌基督来的时候，他能够手中行各样的神迹，还有各样的 很大的神迹，它是可以诱惑人迷惑人的。所以我们要有神的话能够来分别这个到底这个神迹是从撒旦来的还是从神那边来的。那主耶稣第三个试探呢，试探这个耶稣呢，他把魔鬼把耶稣带到、耶稣登上高山，把万国的荣华显给耶稣看。这个是在一个灵里面的试探。我们看见面包是我们石头，是我们的手可以伸得到触得摸的，站在殿的顶上也是 当时 在这个耶路撒冷的有那个圣殿仍然存在的时候，殿的顶上你站在那个地方仍然是可以是一个实际的地方。但是我们可不可以想象得到，有没有世界上任何一个地方你可以到了这个高山上面看见全世界万国的荣华呢？没有，你地球是圆的，你登到顶上了之后你看不见。所以这是一个魔鬼撒旦带耶稣到他一个 灵界里面的一个试探，是在灵里面让他看见的。但是就对耶稣说你若服拜我，我就把一切都赐给你。耶稣却说撒旦退去吧，因为经上记着说，当拜主你的神，要侍奉他。所以神的话就是可以完完全全彻彻底底的胜过从撒旦那边来的任何的试探或是诱惑。那耶稣给我们的好的榜样，所以我们今天在他研读神话语的时候，我们也真的是要把神的话语，就像摩西在五经里面所教的，我们要反复的查考，真的是日昼夜的思想。我们躺下来在行路的时候，我们都要思想神的话，把这个话真的是融在我们的心 身心灵里面，我们才能够受过那个 撒旦的诱惑。那使徒在这一段当中呢，也给我们的三个对付这个撒旦的这个伎俩的解决的方式。这三个是什么呢？对付阻挡患难诱惑的这三个，就是坚固、劝勉还有劳苦。帖撒罗尼迦的信徒保罗只有三个安息日的时间，黄牧师在第二堂里面课里面跟我们提过，他也算了一下，就是说三个安息日呢，最短的可能是15天，最长的话有可能27天的时间。但是不管怎么说，15天或27天，这都是一个非常短的时间，就好像甚至就像我们一个短宣队去一个地方啊。但是这像真是一个像一个初信主的一个生命，就好像是一个刚刚发芽的树苗。使徒们他们想以坚固、劝勉、劳苦的功夫来呵护这个幼嫩的苗。劳苦呢，在英文上面它是讲 labor， 就是我们的这个劳力，就好像是一个农夫勤劳的耕耘田里面的作物，他们再加上坚固劝勉的功夫。而撒旦呢，却要用阻挡患难诱惑来摧毁这个初信主的生命。我们讲到这个抵挡撒旦的方式，坚固，在第三章第二节那边讲到的，坚固就是 strengthen， 就是加强。我们想到加强的时候，如果你喜欢这个在 院子里面 种菜或者种果树的话，我想你而且一定知道，有时候这个树苗呢，风吹了雨打了，它会被摇坏了，所以我们就加了一根棍子，然后绑在那个树的那个茎上面，让这个小小的树苗呢能够经历这个风吹雨打，这样是 strengthen。 我们也在这边湾区呢是常常会发生地震的，那我们知道要加强把地基的结构跟房子中间稳固定了，就可以抗拒那个地震所带来的摇晃而不至于倾倒。这个是也是一个这个 strengthen 的一个机会，你要把这个房子上面的这个结构跟地基中间连在一起稳固了，然后当摇晃来的时候，上面的房子不会因为这个晃动而倾倒而跌倒，这也是一个另外一个 strengthen。 那另外我也想到，就是我们现在 COVID-19 我们打疫苗呢，也是帮助我们的身体有坚固起来，有这个抵抗力。所以当疫苗打进去的时候呢，它是先帮你的身体经历过小小的一个病毒的感染，所以当你的身体知道了这个病毒，并学习到病毒是什么之后，所以真正病毒来的时候，它就可以马上的确认， 我们就不至于受这个真正病毒的感染。所以这个是三个是我们在实际生活上面我们可以体验，就是坚固或是 strengthen 的。那信徒我们要怎么样坚固呢？在罗马书第一章第十一节说，因为我切切的想见你们，要把些属灵的恩赐分给你们，使你们可以坚固。这个坚固呢，在原文里面跟保罗在第二章这边所说的这个坚固是同一个字。所以说我们保罗想要把属灵的恩赐分给在罗马的基督徒，使你们可以坚固。所以这个是 在人上面，在相信主的这个道理上面呢，属灵的恩赐是可以坚固信徒的。所以当保罗差遣提摩太去的时候，我想提摩太当时保罗也有讲到提摩太当时按手的恩赐，我们当时当你这个出来的时候，我们按手在你身上的时候，恩赐赐给你了。所以提摩太呢，也因着保罗有按手在他身上分赐的恩赐，提摩太可以坚固。现在呢，提摩太也可以借着他所负的使命，到帖撒罗尼迦的教会里面去坚固弟兄姊妹。另外还有就讲到这个坚固呢，罗马书第十六章二十五节说到，说唯有神能照着我们所传的福音和所讲的耶稣基督，并照永古隐藏不言的奥秘坚固你们的信心。这个福音和耶稣基督就能够坚固人的心。约翰福音十三章那边也十七章第三节讲到，认识你独一的真神，并且认识你所差来的耶稣基督，这就是永生。在这边讲到保罗罗马书讲到什么呢？就是我们看见当我们有了永生，我们知道这个神所传讲的这个耶稣基督，当我们知道我们要相信耶稣基督有永生的时候，这就是约翰福音三章第十六节说，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儿子赐给我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这个永生在我们的生命里面就带来非常大的盼望，这个盼望呢，也是一个坚固的功用。在保罗在这边讲到所说的这个隐藏到耶稣基督到永古隐藏不言的奥秘呢是什么？这个奥秘就是在创世以前就存在的耶稣基督，就是创世纪当中那个女人的后裔，出埃及记里面那个逾越节的羔羊，还有利未记中那个神与人之间的中保大祭司，或是说像我们现在所查验研读希伯来书中的那个永远的大祭司，那更美好的中保。所以这个就是在旧约当中创世以来所隐藏的奥秘。其实在旧约当中每一卷书当中，你都可以看见主耶稣基督的这个影子在这个书卷当中。所以说当我们 要坚固地他们要坚固弟兄姊妹的时候，什么时候呢？就是要把神的话还有神的爱带到这些弟兄姊妹当中。所以这是第一个坚固。第二个劝勉 encourage。 提摩太在这边可以是保罗希拉宣教之旅当中的一个短宣队的队长。你看见这个保罗带了这个团队，他到各个地方去宣教，然后在这个宣教团队当中呢，他们还差派短宣队出去到教会，到帖撒罗尼迦的教，不只是到帖撒罗尼迦，可能还有到别的。在保罗的书卷当中也看见他也差派就是说到那个提多，到坚格里的到克里特的教会去为提多跟提摩太都到过克里特的教会里面去为保罗成为保罗的短宣队。所以在这边保罗呢就差派提摩太到这个帖撒罗尼迦的教会去给他们劝勉。那我自己在教会当中我参加过两次蒙古的短宣，都是琼斌牧师带队，还有一次非洲的短宣是王雅成牧师带队的。我们虽然只是短短的七八天的时间，但是这些分堂的弟兄姊妹们看见我们母堂差派出去的短宣队，那他们呢，我们到了很多偏远的地方， 他们真的是好像就可以感觉到那些、在非洲偏远的部落里面呢，或是甚至在蒙古的蒙古包里面，当跟我们一起、搭配侍奉的当地人、翻译跟他们讲说，我们这些是从、很远很远的这个美国来这边看他们的时候，每个人他们只要就听到我们还没有开口讲话，他们知道我们是哪里来的时候，他们心里面就觉得非常的安慰。然后当我们在那边在跟他们分享信息的时候，分享我们见证的时候，真的是有时候是意想不到的见证。而且像我们，而且、到这个、分堂去的时候呢，我们甚至到了这个非洲去，他们真的是把我到不仅了哈，我想在这个过程当中，不仅他们我们带给他们很大的一个安慰，他们的对我们的回应呢，也是我们非常大的一个安慰。因为我们到了非洲的一个这个Togo 到了非洲的一个比较落后的一个村落里面去的时候，当我们车子一开进去的时候，那个村落里面的孩子就一群就围着我们车子里面在那边前后左右的蹦蹦跳跳。那些孩子落后到还没有裤子穿了，那些男生呢就这样子，他们也不顾忌他们没有穿裤子，真的是就跑到小男生就跑到我们前面来。一看出来有的可能都小学五六年级的年纪了，他们还是没穿裤子，赤着脚就到我们前面来。然后村落里面的那个部落的那个我们不能说是酋长啊，那个时候里面的领导呢也很热情的就把这个招待我们，就是把那个椰子啊这样切下来给我们喝。然后吃饭的时候又讲那个夫妇啊，他们是一团一团的，就特别呢你要跟他们一起啊，就是随和当地的风习俗，就是你要用手来抓起来吃，而且呢大家都是同样用从一锅里面来抓。开始的时候我真的不敢吃，哎呀，陈牧师他后来观察到了，就说 David 那个是 assignment， 这个是必须要经历的，一定要吃。所以这好不容易就是真的就抓起来吃了，那你吃了第一口之后后面就比较容易了。所以说呢，在这个整个短宣的过程当中，你人到了那边之后，真的是给当地的弟兄带来非常大的一个鼓励，也是一个劝勉的工作。那也因着这个样子，他们对我们的这个热情的接待，所以我们在那边、服事的时候呢，不管是我们、琼斌牧师带的讲道，亚诚牧师的讲道，我们在那边为他们祷告服事，都是有非常大的果效，神迹奇事真的就发生了。因为我在教会里面帮人家祷告从来没有发生过马上就医治的，但是 在短宣队的时候，这些事情真的是让我大开眼界，我亲自经历到这些事情。所以说我想弟兄姐妹，现在因为我们 COVID、短宣队呢已经去年一年都完全取消，今年我看可能也是没有办法，但是我劝弟兄姐妹、你要是在灵粮堂，我们真的是非常不一样，因为不是有其他的教会能够像我们这个样子，你有机会到异文化的宣教、异文化的国家当中去做宣教的工作、这是一个很难得的机会。所以弟兄姐妹，要是你身体许可的话，你时间许可的话，我真的是鼓励你们，当教会重新开放，短宣队可以重新再申请报名的时候，你们一定要来报名到一个就是说你们完全陌生的环境当中去体验一下宣教士的生活。我觉得不要以为就是说短宣队是把我们的这个各样的资源，我们的圣经里面的教导去带给那些当地的那些我们的分堂，我们的 daughter church， 甚至是去跟那边传福音，而是当你去那边的时候，你在那边所看见那些当你把这个福音跟他们分享的时候，他们的回应在坐在我们身上的，其实那个是造就我们最多的地方。所以我觉得这个劝勉呢是彼此的相互的，不仅是我们劝勉他们，他们回应在我们身上的是更大的。最后我们 还有第三个我们讲到的劳苦，这劳苦呢是没有白、是劳苦就是 labor 是没有白费徒然的。 我们能够为神劳苦呢，其实是有神的恩典在我们当中的。保罗也说过呢，然而我今日成了何等的人，是蒙神的恩典才成的，并且他所赐我的恩不是突然的，我比众使徒格外劳苦，这原不是我，乃是神的恩典与我同在。所以劳苦，我们能够跟神同工，实在是神的恩典加在我们的身上。现在好，我们看主帖撒罗尼迦前书第三章，第三章六到第十节，可不可以请齐飞帮我们念第三章六到第十节？
好，第六节，但提摩太刚才从你们那里回来，将你们信心和爱心的好消息报给我们，又说你们常常纪念我们，切切地想见我们，如同我们想见你们一样。所以弟兄们，我们在一切困苦患难之中，因着你们的信心就得了安慰。你们若靠主站立得稳，我们就活了。我们在神面前因着你们甚是喜乐，为这一切喜乐可用何等的感谢为你们报答神呢？我们昼夜切切地祈求，要见你们的面，补满你们信心的不足。
好，谢谢。我们当中你要是有做小组长的或是做区牧的，若是提摩太的报告是形容你的小组或是你区牧牧区里面的弟兄姐妹，你一定非常的高兴。同样的，保罗听到提摩太的报告，他知道帖撒罗尼迦的弟兄，知道帖撒罗尼迦弟兄姐妹的信心没有动摇，爱心都有增加，他就非常的鼓舞。又听到他们靠主站立的稳，他保罗就真的说，我们就活了，我们 就活了，得了生命了。真的是我们看见保罗在这边，他对这个信息给于是他来了一个很大的一个强心针啊。我们要知道当时思想一下保罗当时的情况是怎么样。保罗当时他听到提摩太这个报告的时候，人可能是在哥林多，那他当时他到哥林多的时候，传福音的工作不顺利，心里是非常的低沉。他被帖撒罗尼迦的人，帖撒罗尼迦的犹太人逼走了，然后又追到比利亚，那保罗一人呢，独自仓皇的逃到了雅典。那雅典是当时罗马帝国的学术中心，保罗看见雅典人有那么多的偶像，他也在雅略巴谷的那个会议当中跟他们讲死里复活的耶稣，但是呢，相信的人不多，更多的是呢嬉笑保罗，说哪有死人复活道理这个事情。所以保罗在雅典当中呢，他好像传福音的果效并没有太大，那他就离开了雅典。所以我们可以看见他在雅典当中呢，就福音没有果效，也就没有逼迫。所以他在这个地方呢，撒旦就想说，因为这些人他们完全是希腊人，是着重智慧，但是我们却传神这个愚拙的道理，保罗所说的。所以他们在这边没有保罗就没有待太久，然后就到了哥林多。我们到保罗到哥林多的时候，我们可以看见他是应该是灰心丧胆，而且低沉。而且在哥林多的时候呢，保罗还开始就是打工重操旧业，有点像耶稣的门徒，当他被耶稣被钉十字架之上被钉上十字架之后，彼得就带着他那些门徒回到加利利去海边打鱼，就在这个时候呢，耶稣向他们显现来鼓励他们。保罗这个时候因着一连串的撒旦的迫害追逼，他到了哥林多，他一个人，他为什么会，我想为什么会开始去继续制造帐篷呢？也是因为他需要一些生活上面的供应，所以他不得不去打工。但是很幸运的是，那个时候他也碰到了 百居拉跟亚居拉，所以可以想象保罗在那个时候心情是非常的低沉不顺利，但是却在这个时候耶稣也在梦，这神也在梦中里面跟他显现，跟在异象当中对保罗说，不要怕，只管讲，不要沉默，有我与你同在，没有人会下手害你，因为在这城里有许多属我的人。使徒行传十八章第九节，路加的叙述。我当中有一句话，就是让我提醒，让我非常的注意。他说：“不要沉默。”在异象那个异象里面，对保罗说：“不要怕，只管讲，不要沉默。”所以我们可以看见，就是说你想想看，路加在这边所叙述的保罗的光景，他好像有点伤心、泄气。以前保罗每到一个地方去的时候，他就到会堂，犹太人的会堂开始跟他们讲传福音，非常的有果效。但是我们却看见他刚刚到哥林多的时候呢，却是一个沉默的人。所以神呢，要在异象，要在梦中跟保罗显现，再一次的激励他起来为神工作，因为在这个城里有许多属我的人。我们知道保罗后来留在哥林多教会有一年半的时间，那也就在那个时候，他可能就是在那边差派提摩太去，然后提摩太回来的时候可能也是到哥林多去会见保罗。那保罗把提摩太把这个好消息带来的时候呢，保罗真的是就安慰，他就讲到他心里面形容的字，他就安慰鼓励，而且活了，他又喜乐还有感谢。这一段的经文呢，我们可以看见好是形容一个得胜的生命，初信的生命。在前面第一段里面让我们看见保罗怎么样的担心，在这边呢我们却看见了一个得胜的生命，让牧养他的保罗，牧养他们的保罗的生命当中也得到了安慰鼓励，活了喜乐感谢。在这一段的经文当中呢，三次的提到了信心，有三次的提到信心，头两次都是正面的形容，第三次呢确实好像需要加强形容的。为什么呢？我们第六节所讲到的信心，说将你们的信心和爱心的好消息报给我们。第七节呢，说我们在一切困苦患难中因着你们的信心得到鼓励。但是第十节这边所说的，我们昼夜切切祈求要见你们的面，来补足你们信心的不足。在短短的这一小段的经节当中呢，为什么好像我们就发觉这个信心开始甚至好像他们很充足，为什么到后来保罗还要为他们祷告呢？我想跟大家分享一下。好，我们先提到就是有个Peter Chukaharo， 他是个牧师，是加密山教会的牧师，也是我们教会支持在以色列 的一个教会。 Peter Chukaharo 他曾经到我们教会里面来讲道。那师母每一年带以色列的短宣以色列的旅游队的时候，对不起，不是短宣队，师母带着到以色列的旅游队的时候，一定也都会到这个加密山的教会去拜访他们。这个 Peter Chukaharo 呢，中文叫做彼得屯平。我记得很清楚，他曾经说过，从他是个日本人，但是在犹太人的社区当中，他给这个圣经里面的这个书卷，保罗的书卷加了一个注解，就是说，他说保罗的书信呢，每一卷都有一个主要的问题，他需要解决的或是回答的。在帖撒罗尼迦的教会呢，保罗所写信给他们所要解决的是基督第二次再来的问题。黄牧师在这个帖撒罗尼迦课程前后书介绍的叙述当中，他也是这样写的。保罗在这封书信中最主要的教导是着重在主耶稣基督的第二次再来，信徒在主来之前会面临什么样的患难，信徒当如何过地上的日子，基督徒的复活以及基督再来的时间等等。 所以保罗写信，伐牧师跟我们那个彼得屯平牧师都提到了同样的一个帖撒罗尼迦，保罗写帖撒罗尼迦书前后书的一个目的，就是要解决耶稣基督第二次再来的问题。但是我们现在帖撒罗尼迦前书已经读了三章，到现在还没有还没有看见保罗讲到呢，所以这个要，对不起，所以这个讲到这是基督再来第二次的再来跟使徒复活，然后第四章才会出现，我们下一个礼拜会再提到。那现在回到我刚刚的问题，帖撒罗尼迦的信徒是哪里的信心不足呢？需要来补足的呢？这个答案是在第四章十三节，弟兄们，至于已睡的人，我们不愿意你们不知道，恐怕你们忧伤，像那些没有指望的人一样。用这段话呢，如果我们用再用再白话一点的话，把这个经文再重新翻译一遍，就是说，弟兄姐妹们，至于那个已经死了的信徒，圣经里面常常讲到睡了，是讲到就是死掉了。就说至于呢已经死了的信徒，我们不愿意你们不明白，免得你们像那些不信的人没有盼望的悲伤。在帖撒罗尼迦的信徒以前是拜偶像的，在保罗在第一章里面也提到说，就是说你们是如何离弃偶像归向上帝。他们对，就是说如果他们是拜偶像的，他们对那个已经死了以后所要发生的事情，到人要去哪里，是有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哀伤，而且很没有盼望的。所以他们虽然刚刚信主，他们可能是对这些事情并没有保罗并没有在那边有足够的时间跟他们讲到这些事情。他们信主了以后呢，在这个方面会给他们很大的困扰。就像我们要是我们在中国人当中呢，很多信主的人，他们都会因为在家里面很多事情，因为我们一些传统的风俗习惯，像拜偶像的问题，会给我们很大的一些困扰。常常有时候我们会问一些的问题。所以当这些希腊人，拜偶像的希腊人，他们信主了之后呢，他们文化当中带给来他们的一些问题，就是死人复活的事情呢，是给他们有很大的困扰。虽然我想这个他们的问题呢，会透过提摩太来够 把这个问题反映给保罗。我们可以从保罗的书信当中看到蛛丝马迹，虽然我们不知道保罗他是要回答什么问题，但是如果你们反过来想，保罗为什么会说这些事情的呢？就是因为一定知道他们当中有这些事情况发生。比如说在后面他会提到，就是说你们 后书当中，就是说你们会有人就是不做工的，就在那边游手好闲，说主要再来了，我就什么，那已经既然主要再来了，我就什么事情好像都，我们就等主再来荣耀的时候，我们一起跟主在一起过那美好的天堂的生活。他们就在四上面的事工呢，他们就单言也不做工，那保罗就斥责这些人。所以这边保罗呢，我们可以看见在保罗的书信当中，我们如果倒过来推敲的话，我们大概可以感觉到他们的问题是他们不明白的事情。所以到第六这个第十节里面讲到的信心呢，就是他们对将来的盼望的问题。那第六节跟第七节讲到的信心呢，他们是对神的信心，在保罗帖撒罗尼迦前书第一章里面也见过，因为主的道从你们那里已经传扬出来，你们向神的信心不但在马其顿和亚该亚，就是在各处也都传开了。所以帖撒罗尼迦人做了马其顿和亚该亚所有信主之人的榜样。这个是 在第二段第三章第六到第十节当中保罗所说的这个信心。现在我们在读可不可以请齐飞再帮我们读最后这一段第三章十一到第十三节。
OK， 十一节，愿神我们的父和我们的主耶稣一直引领我们到你们那里去，又愿主叫你们彼此相爱的心并爱众人的心都能增长充足，如同我们爱你们一样，好使你们当我们主耶稣同他众圣徒来的时候，在我们父神面前心里坚固，成为圣洁无可责备。
好，谢谢。在黄牧师的讲义里面，我们看见保罗黄牧师写的，就保罗切切地向神祈求祷告，愿神引领他和帖撒罗尼迦的信徒相见。这我们也看见，这是一个成长生命的一个蓝图。在这边有提到三种爱，在第十二节当中，第一个是彼此相爱，这个是信徒间彼此的扶持、帮助和负责的爱。我们需要在教会里面学习彼此相爱的一种生活。耶稣说过，当你们彼此相爱的时候，众人就能够认出你们是我的门徒。那我们需要学习彼此扶持、彼此接纳，而不是彼此定罪。主要我们彼此相爱、彼此体恤、彼此负责任、互相的劝勉，就更加的爱主，在主里更多追求长进，互相提醒。那我们在主里有这种彼此帮补的爱的时候，众人看见这爱的见证，就会被吸引到神的面前来。第二个爱什么？是爱众人的心。我们不但在教会里面彼此相爱，也需要爱我们身旁还未信主的人。我们爱跟我们相似的人，当然是比较容易的。爱跟你不一样的人就有点困难，这个是在我们中国人的教会当中很难走出去的原因之一。但是感谢神，在我们的教会里面并不是这样。所以当我们进入社区的时候，看见许多人跟自己不一，看见很多跟自己不一样的人，不仅是文化、种族，还有社会阶层的不一样，他们穿着打扮不一样，吃的东西跟我们不一样，甚至我们很难接纳他们，也就很难去爱他们。但是呢，我们看看耶稣基督的例子，他每到一个城市的时候，总是进入那些罪人和需要的人群当中。所以法利赛人呢，常常就在指点耶稣说，你看他跟那个罪人一起吃饭，你看他要是知道的话，就明明知道那个女人是个罪人。但是我们看见主耶稣，他确实他的爱到一个地方的时候，他一定会亲近一些迷失的羊群，需要被关爱的人。所以明显就他在这边就显明了主耶稣基督他对众人的爱。我们今天在这个世界上面所需要的并不是更多的教训，而是真实的爱。那教会需要显明基督的爱，人心就能够被吸引来归向神。求神帮助我们在生命中显出这种爱来。第三种爱是什么？是牧者对属灵儿女的爱，就像保罗说，就像我对你们的爱一样。保罗显明他对信徒的爱，你看见他昼夜为他们祷告，这是一种守望的祷告。他保罗呢，不仅关心他们的信心，也关心他们的灵命，也关心他们在神审判台前是否能够站立得稳。他不但为他们祈求祷告，让他们心里能够坚固，而且在神面前呢，成为圣洁无可指责。作为一个牧者，在神前有两个责任，一个就是昼夜为弟兄姐妹守望祷告，因为知道在艰难的环境里面，只有神的话 能够让他们的信心坚固。第二个呢，就是在神面前不断的成长，讨他的喜悦。谢谢，我们一同低头一起祷告。感谢神，你在患难当中是我们的力量和帮助，求你赐给我们为主受苦的心智，在患难中不要以为苦，能够成为你勇敢的站立，做荣美的见证。求你坚固我们，也为我们的安慰，也成为我们的安慰的力量。我们爱是因为你先爱我们，我们求主基督把爱浇灌在我们的生命里面，让我们懂得去爱弟兄姐妹和旁边的人。求你亲自教导我们，我们这样的感谢祷告，奉耶稣基督得胜的名祈求，阿们。